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来和大家分享今日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和大家分享题目就是香港人善心仍在。讲开香港人的善心和善良呢，真的可以看得出呢是点点滴滴和是很广泛地遍布全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埔云福苑在今年11月26日的五级大火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真实的数字都是没人得知，很多户过千户的人失去了家园，流离失所，很多人都未回到自己的屋企，有些人直接是全屋的东西都烧到烂了，人物全部没了，丧失了至亲之外还要是财物的损失，有些人还未供完的一层楼都未计很多的精神上的压力和生活上以后的打算。但面对着这么大的灾难，香港很多人都是很热心，也都很自发地走出来做回自己可以做的一分的力量，集腋成裘，点燃回自己的蜡烛，务求可以让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即得到那份温暖，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灵上。咁而今日分享嘅呢篇文章亦都係睇得出呢香港人嘅善心仍在嘅。咁呢个香港人就係我哋香港嘅一个歌手啦。佢就係古巨基啦。由古巨基歌手主理嘅 YouTube 频道 Chill Good TV 嘅音乐节目 Music Panda 喺12月17日发布嘅特别节目里面，佢就邀请咗34名嘅歌手参与录制，希望为香港市民大众带来一点点的精神上的安慰。今次特别节目长达140分钟，参与者唱出了35首自己和其他歌手的作品。除了古巨基的香港歌手之外，亦都有其他香港的歌手，包括莫文蔚、梁咏琪、卫南、方浩文、陈雷、许廷铿等等众歌手。亦都有多名嘅新生代嘅歌手参与，包括云浩影、CY、陈宗泽、严明熙等等。三十四名参与嘅歌手全部都着上素色或者系深色嘅便服去参与。节目冇访谈嘅环节，只系提到希望音乐可以成为黑暗之中温暖嘅微光，为大家带嚟一点点嘅安慰啊！他们以纯粹的方式提供一种情绪的出口，并以音乐安抚受影响的居民。前线救护人员、受灾者家人、亲友和关注事件的市民一起传达灾难无情、香港有爱的信念。超 good 宣布捐出这两个星期广告的盈利，及将本节的节目里面所收到的所有观众的打赏全数都拨捐慈善机构，继续支援灾民。不少的网民就在节目的留言区留言为灾民祝福和打气，也都有人感谢一众歌手，亦有网民打赏是次节目，当中有称来自洛杉矶的香港人参与。有网民就在留言区称这样讲，34位歌手140分钟只是纯粹唱歌，没有叫人捐钱，没有说一大堆鼓励或者安慰的说话，但反而就更加有力量。这种选择不容易，因为你们选择的不是最容易感动人的条路，而是用音乐本身去陪伴。听到这里，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古巨基众歌手他们的时次的特别节目，参与身体力行，亦都可以去支持下他们，感受他们那份纯粹的音乐在心灵上怎样为大家真正有需要的灾民得到一份的慰藉。
讲完古巨基之后，我们来讲下另外一样东西，也都是香港人的另一种的善心的表现的。义务工作发展局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简称 AVS 最近公布了2025香港义务工作调查结果， 去年推出的香港义工指数今年微升至 100.28。 调查显示，市民对义工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及包容方面的评价有所提升。在五分制下，相关项目的平均分首次录得超过四分，同时市民对参加义务工作的兴趣较去年亦都上升。今次的调查是由义务工作发展局委托香港恒生大学知识交流学院研究团队独立进行的，在今年的8月22日至9月26日期间，以街头访问及网上问卷方式，合共收集了714名香港市民的意见。调查以3I 框架，3I 是什么呢？就是 input, interest, impact, 评估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投入度、兴趣度及其社会影响的认同程度，而非仅仅以服务时数或者参与人数作为衡量标准。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义工指数的轻微上升评分由去年的 3.75 升至 3.94。 受访者普遍认为义工服务有助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并对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市民对义工工作的兴趣亦都由去年的 3.7 上升至 3.89。
在参与程度方面，受访者平均每周投入约 1.5 小时参与义务工作，而比较投入的市民每周就投入时间约有两个钟头之多。调查亦显示，本港义工群体以女性及青年为主，女性约占整体义工人口的 66.8%， 39岁或以下人士的比例高达 64.6%， 相较往过去三年未曾参与义工服务的市民，该群组在投入度和兴趣度方面分别高出到 86.9% 和 21.3%。 至于60岁或以上的长者，虽然在义工人口之中占的比例仅是只有 6.2%，但是他们平均每月参与义工服务的时间就多达 9.14 小时了，分别较青少年和壮年组别高出 29.2% 和 11.3%。 调查中指出，过去三年曾经参与有意义有组织义工服务的受访者占整体的 43%。 该群组在参与意愿和投入度方面，对比未曾参与义工服务者是高出了 34%。 研究团队就认为，首次参与义工工作是推动市民持续做善事行义的重要的一步。在参与渠道方面，超过一半受访者都表示他们透过学校和慈善或者非牟利组织接触义务工作的，其次就是亲友的介绍，反映了教育界和社福界在推动市民参与义工服务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角色。调查亦都指出，大型的活动和盛事为市民提供了接触和首次参与义工服务的机会。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李佩琪女士就表示，指数反映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投入正在加深，只要社会各界携手为市民创造第一次行义的机会，就可以有效推动长远的参与了，壮大了香港的义工力量，营造更互助更包容的社会。主席彭允熙律师亦都表示，早前在大埔云福苑的火灾事件里面，香港人展现出无畏无庸置疑的义务精神，不少市民和机构主动透过网络寻找参与义务工作的渠道，各行各业都发挥所长为灾民提供支援。调查期间亦都汇集了部分的个案经验，包括 家庭的义工和跨代的参与的情况。另外亦都有义工在早前大埔云福苑的火灾里面透过有义工网络参与支援工作。义务工作发展局方面就表示，有关的情况反映出义工网络在突发事件之中是可以发挥到协调和支援的作用的。设立香港义工指数的主旨是为本地香港义务工作发展提供量化的参考，可以有效协助社福界、教育界和企业更全面了解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投入和认同的情况，并作出相关的规划。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节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事件。在深水埗一个百年的老店遮王新艺城就在今个月底光明结业了。创立于清道光22年1842年的深水埗散王，即是遮王新艺城，至今已经有183年的历史。这间老店传承了五代人，由开始制造扇就是遮起家，后来专营收扇修理的遮，见证了香港的风雨沧桑，是区内少数仍提供维修服务的遮铺，但传统工艺难敌时代巨轮。近年大量廉价雨扇涌入市场，加上消费模式转变，老板威哥邱耀威决定于本月底12月底结业。他并坦言做到这个月就退休，若果货品提前售罄，更加会不做通知就提早光荣结束了。有记者早前特意前往新艺城，见到铺头前面人潮涌挤，很多街坊前来道别，场面好温馨啊。不理店铺前面人数的多寡，老板威哥依然耐心示范开合雨伞的正确方法。他并提醒顾客震一震才开遮，如果是自动的雨伞，他就提醒顾客要记住举上天才好开，以延长的遮的遮具寿命。这一份细致就是他多年来的招牌服务了。对于老板威哥来讲，修理雨伞遮不单止是一门的技艺，更加是修补人情和记忆。曾经有老夫妇携带追求的时候赠送的旧遮过来修理，威哥费时三个钟头完成就分文不取，只是因为不忍心见到对方失望。新艺城的谢幕不单单是一家店铺的消失，它象征了传统手工在现今节奏急速的环境之中开始变得式微了。廉价的遮成为了主流市场，遮烂了买过都不觉得肉赤肉痛，就是这种现代的观念心态取代了人对于拥有事物那份的珍惜，那份习惯。不过雨伞这些遮在老板威哥的眼里面仍然都是一位好好的拍档来的，因为他觉得遮可以撑风雨，也都可以承载情怀。老板说日后他会尽力为街坊修理这些雨伞遮，电话他就放了在他店铺门口，或许这个就是他对传统工艺最后的一份坚持了。我们讲完这个百年老店的结业之后，我们又来讲一讲一则香港的报道。有调查显示，本港受访情侣今年圣诞节预期增加整体消费的比例，无论是男女都较上一年2024年有下跌的趋势。在男士方面，较去年2024年就跌了4%，女士方面较去年2024年就跌了9%。 虽然仍然有过半数的人预期是消费增加，但是增长的动力已经开始有所放缓了。交友约会公司香港分活 HKRD 就在上个月底11月底2025年至到12月初透过电话和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238个男士和219名女士，共457名恋爱中或者已婚的人士做调查。在预期消费减少的群体里面，三分一大概32%的男士称他们会减少10%以下，而大概23%的男士称他们就会减少30%的消费。另外还有大概14%的男士声称他们会减少大概10%的消费。至于在女士的方面，受访女士有38%声称他们会减少 10% 以下的消费，有22%的女士就声称他们会减少10%的消费，也都有大概13%的女士表示减少30%的消费。因为担心经济大环境不景，储钱来到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都是很多受访者的首要原因。今年有高达73%的男士和61%的女士因此而选择了节省开支，远远高于去年。公司认为这个表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令到市民受访者消费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消费增加方面，亦都有一部分的受访者是声称会增加今年的消费的，就是圣诞消费了。譬如有49%男士他们声称会增加10%消费，有20%的男士声称他们会增加10%以下的消费。女士方面，有30%左右的女士就声称他们会增加10%以下的消费，17%的女士就声称他们会增加大概10%的消费。另外都有13%的女士声称他们增加50%的消费。在消费增加方面，个人的收入增加是成为了推动消费的主要的动力。调查亦都指出，不想国内旅游和消费的意欲在男士的群体里面有显著的增长，对比于上年度2024年的35%上升到今年的39%。而相反，女士选择不想消费的比例就从上年的36%下跌了去25%。同时亦都有人选择到海外旅游的。在女士方面，选择海外旅游的女士由51%下降了去47%。在男士方面亦都是有下降趋势，由去年2024年有42%的百分比下降到今年只有32%，显示长途旅游的热情亦都有所减退了，亦都有所放缓了。至于吃圣诞大餐的预算方面，有调查就显示了出街吃圣诞大餐依然是很多情侣庆祝圣诞节的主流选择。所以在男人男士方面有68%，和在女士方面有59%会选择吃圣诞大餐。至于在圣诞大餐的地点选择上面，酒店的自助餐就成为了香港男士今年的首选 No.1， 占有大概三分之一，超越了去年的冠军西餐厅。2024年方面选择酒店自助餐的男士只得 30%， 今年就是 32% 了。女士方面，西餐依然是女人的最爱，占了37%之高，但是这个百分比已经比在2024年有所降低了，上年更高，是有59%。对于女士来说，酒店自助餐维持在第二位，只得24%。在消费的圣诞大餐的钱银方面，今年有52%的男士预计他们会消费500元至到1000元，较去年差不多。而预计在圣诞餐消费超过1000元，由1000至3000元的比例方面就有下降的趋势，跌了3%，反映了男士在饮食餐饮上面的消费趋向于保守了。在女士方面，吃圣诞大餐预计会消费500元至到1000元的比例都是较去年2024年跌了的。去年是有51%，今年只得42%。如果预计消费圣诞大餐用1000元至3000元的比例上面，亦都同样跌了，较去年31%跌到今年28%。所以无论是男士和女士， 预计使钱在圣诞大餐的比例都是有下降的趋势，大家都是使钱保守了，没有使那么多钱了。除了圣诞大餐之外，在圣诞节的礼物上面都有一个调查的，男士的主要花费如果是500元至1000元，今年原来是大幅上升了，由去年的26升了去43个百分比。如果使钱使到1000元至3000元的比例呢，就相反由去年的38下降了去26了。如果使贵一点的话呢，个比例是使少了的，在男士方面。女士的使费呢，如果是预算500元至1000元的话呢，同上年呢就差不多。但是如果选择500元留下的消费买礼物方面呢，女士的比例就攀升了，由去年31升到34，亦反映了女士来讲呢是保守了少少了。从圣诞节在情侣的预期消费，无论是吃大餐啊、买礼物啊等等呢，我们都看到整体呢其实消费的力是疲弱了的，有所放缓。其实这个都反映着香港现时的经济或者市民心目中那个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分享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网站，包括大纪元时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